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笑笑。
笑笑，欢迎你来到我们四季小屋跟我们聊天啊。今天我们要一起聊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去思想的一个话题，关于信实。因为对我来讲，如果没有神的信实，我就可能在世界不知道哪个角落里飘着呢。当然也是因为啊，今年良友电台主题就是多结果子，为了主的荣耀的缘故。那在圣经里呢，有描述圣灵果子有九个特征啊，其中一个也是信实。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笑笑还有蓝莓来聊一聊，当我们提到信实的时候，你们两个会先想到什么呢？
如果提到信实哈，第一的想法是糟糕，信实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会赞美神，说神啊，你是信实的神。然后呢，当我真正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底什么词语更加贴近信实呢？是诚实吗？还是真实呢？还是怎么样呢？如何去形容它呢？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很难去想象信实到底是什么？
对你来说，这个词好像很抽象。
嗯，
那蓝莓呢？
其实百度给的答案很标准哦。他说，该词主要用于描述上帝的永恒属性和人神关系的基石。他说的这么标准啊！其实这个信实，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它其实最开始是来源于希伯来文的一个单词，叫我发音可能不是很标准，叫 emet。它其实的意思就是稳定，或者还有一个相应的词是真理。大家说的阿们其实就是从这个词延伸出来的。我又对比了不同的英文的翻译，就发现我们看的比较长的中文翻译是信实，然后英文翻译就是 faithfulness。但是像比较英文文学翻译的那种，他们会翻译成 truth。中文它还会翻译成诚实、稳定、真理，所以我们从不同的中英文翻译去听的话，可能会更理解信实的意义吧。
笑笑有什么回应吗？
我感觉稍微清晰明了了一些。信实就像是一个真理，就是永恒不变的这种感觉吧。因为是一个 truth，也是一个 faithfulness，然后也是要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也是一个信实的表现吗？应该吧，我是这么想的。那是神做下的承诺，然后他永远不会改变，然后我们需要用信心去回应。信实就体现在很多方面，是吧？
是啊，因为这两个字平常在日常生活中，从中文的视角上，其实很少用的。我们很少用这个词在日常沟通当中使用它。我们可能用的诚信啊、忠诚啊、实在呀、实诚啊，就这些好像多一点。刚刚蓝莓说，在希伯来文当中，它还有真理的意思。那这个完完全全是从神主动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了，这是他的性情之一，是属于神的性情。但凡属于神的性情，都是神要启发我们，我们才能明白的。所以这个词其实含义好深广的，直指向神自己，他就是信实本身。那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怎么能跟这个信实有关系呢？笑笑刚才说，信神是信实的，对于我们人来讲，那信实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意味着恩典，因为神的信实，他的承诺，一直到现在的应允，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信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恩典。
那蓝莓呢？会不会觉得只有神是信使的？好像我们自己任何行为都没法用这个词来形容啊。
我觉得神是让我们在一些经历中感受他的信实，然后我们靠着圣灵可以生出对他的信实。
那对神的信实是怎么来描述具体的呢？怎么才算作我们回应了信实给神呢？
如果是说圣经中第一个描述的，那就是亚伯拉罕，神让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就走，也没有说具体要干什么，但是他就是凭着对神的信心，他就相信神是信实的，那他就走出去。当然，在他这一生过程中有灰心失望，或者他自己也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各种经历都兼顾着他，让他一步一步看到神的信实，所以他对神的信心也一步一步增强起来。旧约中很多人都让我们看到神在各种各样的经历中兼顾人，让人看到他的信实，然后每个人的信心就这样被兼顾，那我们的信实也多一点。
确实，笑笑呢？
讲到圣经故事，我一下子想到的是约伯，对，因为他原先好像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他被夺去了一切，但是他对神这样的一个信心吧，虽然他会有抱怨，不明所以为什么自己会遭受这一切，但是他仍然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感觉，如果他没有相信神是信实的，神对他的这样的承诺，他不会继续坚持着去相信神，而是会马上的幻灭吧。他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对你如此的虔诚，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让我失去了一切，还让我染上这些病痛？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信实的人。凭借着他相信神的信实，然后神也因此去造就他。
确实，你提到"造就"这个词，哈，刚才蓝莓也说，亚伯拉罕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实的信靠，自己的信心就一步一步在长，真是挺像我们人的。其实人很难一下子结出一个信实的硕果，好像好大好大的信，总归是信要在恩典里，靠着圣灵的能力一点点长的。因为信实的神。何其广大的信使，所以才让我有机会信心能长，就一步一步喂大的孩子一样的。所以信实，如果说一个人的信，可能亚伯兰到年迈，真的他生完了应许的以撒以后，那是他的信心高峰，但是他也走了很多很多年啊。人在遭遇各样情境的时候，试探也好。我们生命中像亚伯兰遇到的真实的境况、真实的征战也好，可能都会让我们有一点摇动，我们的信心有一点小小的低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恰恰就是可以多结这个稳稳的信心、这个信实的时候，恰恰是软弱的时候，才是量一量我们有多信的时候。笑笑有没有摇摇摆摆的时候呢？
当然有啊，就像是我上次分享的那个签证嘛，就虽然我当时是说，虽然签证没下来，但是我还是要去相信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经历了很多信心动摇的瞬间，特别是最近的这段时间，因为政策又变换了，好像我又是没有什么希望，所以有时候我也是不断的。会去思考，哎呀，我要是申请不下来，我以后怎么办呢？已经开始给自己规划后路了。我觉得每一次我想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就是认为自己真的非常的侥幸。我感觉神给我的功课就是让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更多的相信他，因为一开始神给我的阴影是说我可以好好的去侍奉他，去读书。但是面临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需要依据他给我的这样的承诺，好好的去相信他，他是一个信实的神。
刚才听笑笑这样分享，我就觉得确实神的信实其实不是根据我们的环境而变化的，所以他这个信实真的是单单 就像百度都告诉我们，它主要是用于描述上帝的永恒属性，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的信实面对我们生活、工作、学习中的各种挑战。神的信实是不根据我们环境来改变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靠人、靠政策靠不住的。你信任任何一个人，你信任任何一种政策，你甚至信任任何一个政府的制度、国家的制度，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这个动荡的世界，靠着神的信实，稳稳的扎根，其实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去思考的。我觉得神是借着各种环境吧。让我们看到，除了他，没有人，没有东西可以靠得住。
是的，我有时候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会靠着身边的事，靠着自己，或者是靠着一些规则等等，但是总是会感觉到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当我们真的是真正的去相信神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他是信实的神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满满的安全感，到哪里都有个避风港，会有这样的感觉。
刚才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蓝莓说她查考了很多关于信实在圣经中到底有什么意思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真理，就是信实这个词本身含着真理的意思。人的信，第一个是你信的到底是什么很重要，是信真理，信得很清楚，真理明明白白，越明白真理是什么，怎么样把自己更渴慕在真理上，我们日常的时候就会生出猪般的智慧。也会稳稳地度过各样难关，或者各样挣扎、各样不确定性。人的一生很多时候像在迷雾当中，会有这样的谜团，你不知道哪条路是最合神心意的，看也看不清楚。所以我自己在思考现实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就是回应给神的，应该是我对神的真理有几分了解，有没有再多一些认识。地上的日子，无论我们选哪条路，其实都会过去的，但唯一永恒的是什么呢？信实是很有永恒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肯定是信那永恒的真理这一部分，信得越扎实、越清晰、越渴慕，我想信实的果子就会结得越多，因为这是对神最直白的认识。像神为人立了永约呀，神的永约立了就不会废去。
我其实想到约拿，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的生命中很多时候就像约拿一样，我就经常跑掉。我觉得神也没有怪我吧，他知道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状态，他也在各种境况中能够让我看到他的信实，所以我也可以慢慢的靠着他，靠着圣灵回应他的信实。这个对，
真
觉
好，
得我更多的是像约拿。
我也是，向着神时常会跑掉。那笑笑呢？你会怎么回应神的心事？也会有想要不干的时候吗？
我感觉我会像摩西，就是摩西在旷野放牧的时候，然后上帝就呼召他回到埃及去带领百姓出来，我记得我很像那个时候的摩西。上帝说什么，我说神啊，我不会，我很愿意，但是我不会，也没有人帮我，你还是找别人吧。有时候我就会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好，那我就不想去回应神的呼召。
摩西最棒的礼物是顺服，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他是一个真的很顺服的人。我其实蛮敬佩他的顺服的，他也会有小抱怨、很难过的时候，但是他都向着神，不会自己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处理事情，他会带到神面前去求问，为众百姓也代求。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蒙神重用，是因为他真的好顺服。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信实，我还是想回到起初蓝莓涉及的那个话题，就是信实到底是什么？在圣经当中怎么描绘信实的？这一位神他自己在圣经当中启示他的子民，都是关乎他自己的。如果我们生活当中遇见各样的波折、各样的软弱的时候，总归要回到神的信实里面啊。所以我们想到信实的时候，你们脑海中能想到一些什么样的经文啊？
最先的就是我们经常唱的那首歌， 其实也是诗篇里的你的信实广大。
如果是我也是一开始想到的是诗歌。对，我小时候有首诗歌叫《信实的神》，它里面说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然后它就像一座锡安山，永远不会动摇，我们需要去依靠它。对，
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当然，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英文版的翻译就是 faithfulness。所以，他们中间这些诚实、信实、faithfulness、truth 是互相通用的。
好丰富啊。
对，这一节就在说神，耶和华神的这些属性，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的，他是有丰盛的慈爱的，他是信实的神。
就像是《民数记》里23章19节说：“神不是人，必不至说谎，也不像人说话就反悔。”然后，对，我觉得这句话好有意思。然后还有呢，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3节说：“主是信实的，他必兼顾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当我们失信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当我们失信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这节经文，神他必会兼顾我们，即使我们人说话就反悔，或者是遇到这些挫折，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神他不会反悔，他不会对我们失望，反而会像一个父亲一样保护我们，兼顾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只需要回到他的怀中去依靠他。
是的，是的，我非常阿门。我们要悔改，回到神的信实里面，回到他的信实里面的时候，他会救我们的。但是人靠自己都回不来呀，自己哪有这个力量回来呢？那怎么办呢？这力量从何生出来呢？我想刚才你们分享的经文是很重要的，我们生命的粮食吧，我们要吃粮食，我们就有力量。可以走路，要不然就没力气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在软弱中回来，但神的信实才是那个根儿，不是我们自己能回来的，是因为因着神的救恩，我们才有机会成为那个蒙恩的人。那我想，如果我们真的偶有失信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那就跪下来求吧，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祷告吧，上帝会主动来把我们扶起来。领着我们的手走回来的，在诗篇36篇第5节，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前两天遇见了一个事儿，就是我非常的累，我觉得错不在我，但我还是很难过，因为对方是没有信的，但我是信神的，我知道有神啊，他没有啊，那所以还是我应该是那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他没有认识神的人，他都靠不住神的，他不知道的，他没有在神的慈爱里面。那个时候就刚好读到了这些经文，短短的，但是耶和华啊，就这4个字一出来，哦，眼泪就下来了。当时我就在公园里边去散了一圈步，真的就觉得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就知道。慈爱充满了诸天啊！就我是在这个神的慈爱里面，还有什么不可以靠着他的信使，靠着他的慈爱度过去的呢？所以那个傍晚也就度过去了，平安无事。然后自己认罪呗，承认自己什么地方没做好，下一次有机会重新再做呗。那我想，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循环吧，都是因为神是慈爱信使的。他爱我们，随时随地帮助我们，我们才可能一点点的生出更多的信靠，还有对人有更多的爱吧。
所以神的信实，好多我们在旧约中可以看到，神自己称自己是怎样怎样的，然后在各种他对人的各种环境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他的这些属性。其实耶稣来就是神信实的一个最大的证明。 他就从创世纪开始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救赎主是可以来拯救我们的。所以一直到耶稣来了，那是他信实的一个最好最好的证明。所
确
以，
实。
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在希伯来书3章2节提到，耶稣是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的英文这边就用了这个 faithful to him that anointed him，就是神高了他，那他就是对神有敬忠。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古典啊，就是耶稣对神的 faith。所以，我们就可以以耶稣为榜样，然后像耶稣一样对我们的神敬忠。啊，敬忠说出来就好像帮派的这个
有吗？晋中，我想到的不是帮派，我想到的是国家，不是一个军人吗？都说晋中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军人，天职就是尽忠心给他的国家，这是军人的天职。那要是做神的小孩，天职就应该是对天国尽忠啊。
所以他这边也提到，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像刚刚笑笑也提到，他觉得他就像摩西一样。所以我们其实都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除了神给我们能力，我们能做什么呢？但是感谢神就拣选了我们，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特权，可以为神尽忠，可以像耶稣一样对神成为一个信实的人。
笑笑呢？
我听到蓝莓讲的就是耶稣的降生。然后为我们受死复活，这是一个神性实的表现。然后也讲到耶稣是这样对父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信实的表现。所以我就想到，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会告诉我们，神会告诉我们，他会再来。那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相信，去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就像去效仿耶稣一样吧，然后相信他会再来。对，这我觉得这是当代基督徒的一个信心的考试。
确实，也是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以一天又一天增加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自己的体会是，想要效法耶稣基督，但是，唉，真到要尽忠守职分的时候啊，总是软弱的。逐渐呢，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生了我们，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因为我自己都活不出来呀，只有耶稣基督作为儿子。他真的才是那一个信实的人，我们在他里面，是他的生命在我里面长了那么一点点出来，我们就多一点信实出来。我想每一个属神的小孩儿，一生都是要在真理上好好学，在对神、对天国尽忠职守这件事情上慢慢操练的，就像一个小兵一样，他进到军队去参军，肯定也是从基础的。最基础的开始受训吧，不可能一上来去上战场，但总归他是要时刻警醒着。作为军人，应该有守军纪，并且有很强烈的使命感的，这是天职所在。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慢慢，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长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模样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生出更多的信实，向着神。也可以当做出手的果子献给神，那是很美好的事情。哇，如果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蓝莓见到耶稣的时候，笑笑见到耶稣的时候，梦魇自己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会说：“哇， 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们、使女们，欢迎你们回到家里，那是多美的时刻呀！
希望如此啊。
我们共勉，我们共勉，我们共
反正
勉。
靠着我自己是做不到，求神怜
嗯
悯我，靠着圣灵可以，
嗯，一直不断的进步，真的自己做不到的。但我们一起共同，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爱里、神的信实里，一起茁壮成长。
我希望我见到耶稣的时候，可以跟他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后书
嗯，
4:7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嗯，阿门。潇潇呢？你到最后有什么特别想要说吗？
加一，
加 一
赞
加
成，
一，
赞成。
哎 我很佩服蓝莓，你最后用的这经文的勇气，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都不敢读它，因为我怕读了以后跑不动的时候，想休息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刚才说嘛，靠我自己不行，得 靠圣
嗯，
灵。
是是是，好，真的，嗯，感谢神吧，是因他的慈爱真的是充满了宇宙万有，也充满了我们，我们才可以靠着他的恩典，每一天有长进。谢谢笑笑今天特别来陪着我和蓝莓分享信使的专题哈，也谢谢蓝莓提前做了这么多的功课，有好多分享，我也有很多的收获。那希望小伙伴们在日常的生活里，嗯，愿意渴慕多认识认识耶稣吧。
好的，
谢谢小伙伴们的倾听和陪伴，也谢谢笑笑跟蓝莓，我们下次节目见喽。
拜拜，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自己十分敬佩的老师，也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李院长。
啊，大家好。
非常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李院长博士，他是职场神学领域的专家级别的人，也非常感恩可以有机会跟我们的李博士有一个交流。西西本职也是学金融的，就是怎么看圣经里边这句话，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可能对我们金融人士或跟钱打交道的人士是有一些误会还是怎样？就因为圣经里面总是说你要不侍奉神，要不侍奉马门嘛，就是总是觉得只要跟钱挂钩，它就是不好的，它就是有罪的，搞得就是很多教会里啊，或者说弟兄姐妹之间也很少讲钱这个事情，然后奉献呢也很少讲得明明白白的，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讨神喜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啊，这个金钱呢，我们有整整的一门课可以讲40个小时。但是的确，因为传统教会就好像很害怕要讲这个东西，就好像讲钱呢，就一定会拆毁我们的关系。单单是这一点，你就看见这个金钱它有一个威力，它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怎么样相处，影响我们的关系，所以更加重要是我们需要去知道它是什么呀，然后想通它。圣经里面不是说这个钱有问题，圣经是说这个贪钱有问题，这是它引起我们去贪更多的钱。圣经里面说那个贪心是很大的问题嘛，那个十诫里面最后就是不可贪心，啊，所以金钱是最容易挑起我们的黑暗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更加教会实际上呢是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怎么样去讲这个钱。 啊，但是如果简单的说，就是钱跟这个财富啊，是上帝的祝福来的，是因为他让我们可以很丰富的生活，他就是创造天地万物，这个土地里面会有那个食物会生长出来，让人可以享用，这个是上帝的祝福。但是人呢，就把它变成一个交易啊，金钱啊，然后呢，把它团结起来。就是我怎么样找我的安全感呢？就是我要更多的钱，我就觉得安全。但是你就知道了，更多的钱就让你更担心失去金钱。所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安全就是你要保护自己。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啊，圣经说上帝说，所有东西都是跟其他人分享的。如果所有人都分享，那就很丰足。那上帝创造的就是丰足，就是足够的。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够啊？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在其中一小撮的人的手里面，其他人就没有了。所以金钱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如果在这我们找工作或者是想工作这个过程里面呢，啊，我们需要敏锐，就是这个钱是一个工具。我们没有人能离开它，所以如果你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是不好的。我们每天生活都需要用它，所以不需要太害怕它，但是呢，也不要让它牵着我们鼻子走。所以不要单单考虑钱的问题，因为你的工作还有前面的方向啊，你合不合适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因素。去找一工作，不要单单看钱，但是钱是不是完全不重要？不是，它是重要的，它很实际，我们需要生活的。圣经也说，你这个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啊，我们也会应该去赚合理的回报啊，然后呢，啊，跟其他人一起分享啊，所以这个话题可以继续讲下去了。但是啊，我们真的如果教会或者是啊，弟兄姐妹，不要怕他，就是多谈他对我们的影响，然后圣经怎么样去告诉我们这个马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不能被这个马门去牵着走。圣经特别去提出这个马门，就是我们就知道它的威力啊有多大。你看见很多没有信仰的人，很多时候他们考虑都是钱。都是钱在牵着他们走，就好像一个另外一个信仰一样。所以圣经特别提出，就是要我们注意这个事情，它真的很特别的。
这个钱本身它是一个中立的，然后但是就看我们对待这个事物的一个态度，然后如果我们太过于追求或者说太希望从这个事物本身获得一个安全感，那它就成了我们另外一种偶像，然后那它就是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不好，而是说我们的态度驱使着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就怎样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这些中立的事物，就比如现在的科技，比如说现在的 AI，它都是中性的。唯一能决定它好与坏的，就是我们怎样去使用它，我们对于它的态度是怎样的。的确是李博士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这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故事：三个人，每个人拿1000两，然后其中有个人把钱埋在土里。然后神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拿1000两赚2000两的，神又很开心。”那我就在想，那这个它是影射的，或者说鼓励的，是我们需要去善于管理我们自己的钱财。那就衍生到，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是可以投资吗？然后我们怎样去体现我们管理钱财的这个能力呢？
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比喻啊，是叫这个金钱的比喻，但是它背后是耶稣是在讲我们的才干能力的啊，它是一个才干的比喻，所以当然也可你也可以说它是包括上帝赐给我们所有的资源啊，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管家，那个管家就包括我们的时间啊、才能啊等等，也包括我们的金钱，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我所有的属于上帝赐给我的，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当然包括我们的钱了啊，所以 就很快，我们就很想知道那个基督徒能不能投资啊？投资要投资什么工具可以啊？什么才是投机呀？因为呢，我们是没有考虑背后，我们就很想知道我这些事能不能做。那这里有个前设，就是我认为我的钱，我可不可以这样投资？但是这个前面这句已经错了，就是这个不是我的钱。这个是上帝托管在我这里的钱，因为我是一个上帝的管家，当然上帝是给我们去享用的。所以呢，这个我能不能投资呢？就是要看我这个投资的动机。如果我觉得这个钱是我希望我可以赚很多钱啊，因为这个钱是我的。再问一个问题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钱赚更多的钱吗？这个就不是赚更多钱的问题，是我以为这个钱是都是我的，这个钱是上帝给我去可以去用啊，也可以去去祝福其他人啊，所以呢，整个的规划呢，就是应该是我会有多少的资源进来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运用，有一些我可能是储起来将来去应急用的。那这个是可不可以投资的？当然可以呢，放在银行里面就是本来就是一种的投资的方式呢，就是有利息。那你说你可不可以放了一个投资的工具赚更多呢？那如果你是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投资，那没有不可以的啊。但是呢，如果我本来就是因为我找些投资的机会，总之我就是为了要赚很多的钱。那就涉及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实际上我是贪更多的钱，那个目标就只是要更多的钱，那这个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也不一定是这个工具的问题，就是我的心态怎么样去做，然后我知道我不是投机，我是投资，我是把这个钱储起来，然后我知道这个工具是什么，这个没有不可以，我们都是在这个金融的工具里面的，因为你拿起一个钱，这个金钱，这个 legal tender 本身，它已经是一个财务的工具，所以我们是离不开这个系统的。但是在一个这个系统里面，我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我是目的是为了什么？然后我有没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为上帝去管理这个金钱，所以我要好好的挥霍它啊，有多少是帮助其他人的，有些是我自己跟我家人的去用的，然后有一些我储起来长远的啊，我再去运用的，这个财务的管理啊等等呢，都是有意思的啊，就好像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上帝把它放在这个财务管理的金融的界别里面。那他们也会讲，就是教会好像觉得他们做的很细时的工作，不好的工作，实际上不一定，就看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工作。无论任何的行业呢，上帝都会放一些基督徒，差一些基督徒在里面的，都可以荣耀上帝的。
的确是啊，又讲到这个源头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看待，就是这些钱是把它看成我们自己私有的财物，还是说把它本来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上帝的钱财，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怎样去用它？的确哦，然后换一种角度来讲的话，的确，如果把它看成是上帝的财物或上帝给我让我代管的这个财物，的确整个过程就不一样了。而且不是说不管钱，把钱放在银行里不理它，就是不提它，就是分别为圣了，就是这种行为艺术，就是不要再搞了哦。然后因为上帝本来就是说让我们去善于运用或善于管理这些东西，然后这是才是他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应该要做的，怎样去把这些金钱有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储存和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真是问到人了。那李博士觉得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更多的一些分享的部分吗？
这个职场工作的范围太，
太大了。
实际上它是一个生活的问题了。 啊，所以呢，这我觉得最终极就是我们都是跟随上帝的门徒，所以在我们生活每一个部分都是我经历上帝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我们经常说，多读圣经，啊，这个是很对的，但是我们经常忽略就是读了圣经以后，在我的生活当中会有改变，会影响我怎么样去跟上帝去互动的。啊，如果我们能读了圣经里，以后我们不断的就是在工作、就是生活里面去实践，然后不明白的你就问上帝了。困难的就是，怎么样在当中去与神去互动，然后你发现上帝真的很真实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是最精彩的。
就是不要把这个工作或职场把它分门别类，工作是怎样的，或者信仰是怎样，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但是这些都是在一起的，都是跟你的个人的人生是息息相关的，你怎样都分不开的，是需要我们就是不要有个分别心，就是因为你怎样都是你自己，所以都是通过你自己才活出这个信仰的使命，也是一个怎样都是一种经历。哇，非常感谢李博士的一个提醒，非常感谢李博士，也非常感谢李博士的做客。
谢谢，很高兴跟大家有这段的对话。
对，如果听众们对职场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欢迎来信或留言给到西西哦，说不定我会请到李博士给我们返场来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好的，那非常感谢李博士今天的分享，非常荣幸，也谢谢听众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见喽，再见。
再见，再见。